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46章第8节开始，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呐、要心里思想，想念什么呢？想念主，想念主的恩典，主的权柄啊，在上下文，在以赛亚书都这样讲。我们总是要记得关于主的伟大。想念也需要圣灵帮助我们，要不然我们乱想、空想，想会想错。他是主，然后如果想到真是把他想的对，那么同时一定就是我们会把我们自己想的比较对，也把事情想的比较对。这不是绝对的保证哈，就是一个认识上帝人，他在制定他的政策的时候不一定都很聪明啊，考试的时候也不一定很聪明，但是我们追想上帝是独一的神，想想看这个世界上的人拜偶像是如何的没有用。那么自己做大丈夫，这里我们中文翻大丈夫啊，显然意思就是我们在思想正确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大丈夫一样，用中国话就是比较刚强、勇敢、有智慧了。但是我们这些人是悖逆的，悖逆人已经不是大丈夫，悖逆人就是忘记了上帝，所以再一次从心里思想。我们也想到在启示录里面的时候，对撒迪教会也是，对一个堕落的教会要提醒他，也是说你要回想你是怎么领受的啊。我们也讲过哪些该想，哪些该忘啊。所有的事情让我们更亲近上帝、更认识神的，就该想。如果想和忘可以让我们更这样，我们就想和忘；如果让我们更远离神，我们就不要想那些事，也要忘记那些事情。第9节，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个我们已经在以赛亚书看过很多次了。这位神的特点哈，就是他能够预定事情。所以追念上古的事哈，不只是追念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事情，或者追念索多玛、俄摩拉斯，或追念创世纪的事。追念上古的事情啊，是要去思想神从古到今有没有跟他能比的，然后特别讲不能比，在哪一件事上不能比，他是神，在哪一件事上神，就是他在古的时候，你要思想上古，他古的时候就已经说他这样做了啊，他预定而且讲出来了，而且就成就了。那这一点是以赛亚书很强调，我们多次讲过，但是也是我们常常很受不了的，因为一讲到预定就觉得人不自由，然后觉得神很暴虐啊。我们说希望我们能够更确定知道神预定一切的事实，给我们更多的安全感，给我们更多对主正确的认识，使我们生活的行为信仰也都更正确。好，在他预定的事情里面，在他从古时就讲的一件事情一定会成就的，就是11节，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这个也在以赛亚书多次讲过了。这鸷鸟嘛，就是秃鹰嘛，就是吃死肉的哈，就是看起来是比较庞大的一个鸟类哈，那来啄食的，那这都是指古列啦。在以前也有指巴比伦过，但在这里是指古列，古列要灭掉巴比伦，如同巴比伦要灭掉上帝所愤怒的一些对象。从东方也好，从远方来也好，从北方来也好，时间是远，空间也是远，但是上帝都已经定好这个事，然后上帝要把他们招过来成就这个事，就会成就。那我们还可以想到很多啊，我们也可以想到说神从很远的地方把他的仆人招到中国来，招到北极，招到什么地方去，那这我是指传福音哈。神也可以把我们打发到远方去成就主所筹算的事情。 不管是神把别人打发到这里来成就他的愤怒的旨意，有战争毁灭，或者是打发人来这里做建造的工作，成就他祝福的旨意，或打发我们，呼召我们去做他的工作，或者我们希望绝对不要是像呼召尼布甲尼撒一样，也就是我们成为不知不觉的成为他呼召的对象，而我们并不是心里顺服他来做成他的工作，我们不希望不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都是神所谋定的，神也一定会成就任何的事情啊。这里面我们讲到神的预定，我们也想到说我们的祷告盼望也在神的旨意当中，使他能够成就我们和他心意的祷告。十二节，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顽梗远离公义，远离公义当然也是整个以色列人常有的一个现象，我想每一个不信主的人我们都有共同的现象，远离公义就是远离神的法则啦，因为神的法则是公义的，远离公义就是远离上帝，因为上帝是公义的，远离公义不只是远离上帝的法则，远离上帝我们也可以说远离我们自己，有的时候神还在我们心中所光照的那个正确的东西，我们曾经应许要做的却没有做，这是不义也是不信实。在公义，在以赛亚书里面，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意思是救恩啊。我们在马上就会看到，这也很稀奇啊。公义应该跟救恩刚好相反，公义应该就是没有救恩，公义就是公公平平的赏罚。我们既然都配得罚，不配得赏的话，那就，公义就是公义临近，就是惩罚临近了。我们远离了公义，就只有惩罚临近，惩罚临近就是没有救恩了。那。我们在新约里因信称义，更是看到这个很奇妙的神的义加给一切信的人。怎么是神实实在在绝对不会改变的惩罚，而且很公平的惩罚，变成实实在在绝对不会改变也很公平的拯救呢？讲的最简单，我们这些事都不能讲太多，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代赎，成就了神的公义，也成就了神的慈爱，成就神一定要罚罪人的公义，所以他成为罪人替我们受罚，也成就了神一定要给我们白白的慈爱和拯救。因着耶稣得到，耶稣遵行了上帝一切律法，得到了上帝给他一切祝福，我们信靠他的人在他里面就得到了一切的救恩和祝福。好，我们这些没有盼望的人，顽梗远离公义人要听啊。第十三节，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我们也觉得好像这些上下文都很难接起来哈，不太容易明白。前面要思想神的全能，中间加了一句我们非常的顽梗吗？应该接下去讲的就是神对我们的惩罚，结果他又说他会使他的公义临近我们啊，这公义临近我们，我们毛骨悚然，是不是神就要处罚我们呢？又不是要处罚我们，而是要怎么样呢？而是要拯救我们啊。他要让什么东西过来？要让鸷鸟过来。鸷鸟过来，我们看到常常就是他是罚定我们了，我们再躲不掉了。因为鸷鸟是来处罚我们的，可是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他叫鸷鸟过来，他是要来，鸷鸟是罚了，但是鸷鸟好像是要罚以色列人敌人，让以色列人得到拯救，让他们能回归啊。这些我们都要了解一点历史，然后在这些看起来比较含糊的那个文字里面，我们才能够确定他到底是主要是要在讲什么哈。在这里就是神的全能要施行在表现在他的公义的成就上，这个公义在这里很多地方是刑罚，在这里的是拯救，或者我们要说总是刑罚和拯救又都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把它想成耶稣替我们受刑，耶稣给我们的恩，耶稣得到恩典给我们，甚至给我们各样的荣耀哈。 为以色列是我的荣耀。啊，我们这也想到了罗马书讲的，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但是呢，我们也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信靠主神重新把他的荣美加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当然，加在我们身上之前，我们一定是说他的拯救显出上帝的智慧、公义、慈爱、怜悯，也就是一切的美好，也就是他的荣耀。好，下面我们再看第47章第一节，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成为柔弱娇嫩的，要用墨磨面，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汤和你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啊，这把上面的连起来，就是那个鸷鸟来了，对以色列人是拯救，就是古列或者就是波斯王，他拯救，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归，然后呢，他会让巴比伦受羞辱啊。巴比伦的处女就跟锡安的女子、耶路撒冷的女子一样，常常就指这个国家这些百姓。那么他们原来是养尊处优的，原来是高高在上的。那么当以色列人从最低是奴隶、是战败者、是战俘，被古列让他们回去重建家园的同时，当然是更早的时候了，巴比伦呢，就是好像一个原来是娇的闺女呢，现在变成一个很丢脸的做苦工的、任人蹂躏的女人哈。这是因为上帝要报仇，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对巴比伦的罪行是公义的，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慈爱的显现也是公义的，因为也有给巴比伦太多慈爱的时间，也有给以色列人太多刑罚的时间，我们不能说太多，也有恰当的管教的时间。我们的救赎主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神救赎我们，神赎回我们，神用他的大能大力帮助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他的名字救赎我们，不是他是一个大财主亿万富翁耶和华，不是，他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是一个有能力的君王，打败敌人，他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又多次讲过，这是以赛亚书的特点，就是那位独特的真神。好，我们再来看第五节，加勒底的闺女啊，你要默然静坐，进入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祖母。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你不是一个祖母，一个皇后啊。这个祖母呢，是主一家之主的主嘛哈。祖母不，为什么不讲说是家族，为什么不讲男的呢？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精明能干的女主人呢，是真的是发号司令，管一切的。现在又是讲加勒底的闺女，用女人来形容加勒底巴比伦的这个执政掌权者，甚至人民，既用女的来形容他们是闺女，就用女的来形容他们原来是主人，而且可能相当的跋扈，以后再没有了。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知寡居，也不招上子之事。哪知上子寡居在这两件事，在一日之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好，我们中文的标题是他们没有怜悯的心啊。现在你静默坐到暗中啊，这不仅表示降卑，这不仅表示羞辱，这不仅表示不风光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静默，默然静坐，进入暗中，好像就是一种好像还是灵修，这一刻不是讲灵修，就是说他跟以前的那种风光比起来，他是完全没有了。而在以前的风光 没有，现在就是完全默默无闻。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在完全默默无闻当中，有神在那里光照他一下，提醒他一下，反省他一下，那也是也可以是这里的解释。不过这里我想主要是在讲他们被贬低了。为什么你要受这样的处罚？这我们已经看很多次了。我向我的百姓发怒，那所以使用你来处罚他们。那你不能抱怨说我是你发怒的怒气，我处罚你的百姓，你为什么要来处罚我？我是替天行道啊，你替天行道？没有没有没有，你是替自己的残暴、自大、贪婪、骄横、虐待来行道，你因为这样你才做这些事，只不过是我使用了你这些来刑罚以色列。我们也多次讲过，亚述也是这样子，神震怒的器皿，我把他们交在你手里，当然从人来看都是加勒底去征服他们了，你毫不怜悯。对，这也在神的计划当中，但是从人来看，那当然你是罪有应得啊，你这样的残暴，这样的贪婪，这样的对失败者的怜悯，这个观念我们在第十章已经看过，以赛亚书第十章讲亚述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神是使用亚述去管教以色列，结果呢，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也就是他不是要遵行上帝的意思，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一切邪恶的事情，然后在攻击别人邪恶的时候，把重恶加在别人的身上，甚至加在老年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么自己觉得我永远可以这个样子，我可以虐待人家。这当我们也想到像埃及也是这样，法老也是这样，总觉得自己可以一直擅自妄为。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什么这事啊？我们可以说这事就是你不去思想啊，因为下面有人思想，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和进行的时候，你得意的时候，你不去思想你这样任意妄为，你正在种灭亡的种子，你一定会收取灭亡的果子的。你不去思想，哎呀，这不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吗？加拉太书不是说不要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说不要自欺，那显然就是有人自欺嘛。人认为人种什么不会收什么，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啊。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就是轻慢神。其实这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真的甚至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基督徒也能够了解。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也是我们中国的谚语啊。哎，可是我们就不会思想这些结局。哎，我们做错的时候不会想到说，哦，将来会有报应的了，一定会有。哎，为什么我们不去思想？因为有的时候又觉得没有报应，有的时候觉得很侥幸啊。而且你看到很多人的确是很侥幸啊。那这是神对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有的一个审判，就是其实神给他们显明，他们知道即使是再穷凶恶极的非基督徒也知道。那么可是我们基督徒一点没有光彩，因为当我们知道不去行的时候，就是跟罪加一等了，因为神给我们的光照是更多的。哎呀，我们总是不把在行恶顺着情欲撒种定会收败坏的这个放在心上，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不去想，轻看上帝的话，藐视圣者的宽容恩慈忍耐啊。这我们也想到罗马书第二章那里讲到的，你他对他是没有罚，他没有罚是在宽容你啊，他没有罚是给你悔改的机会啊。啊，这是一般而言了。我们当然说有些人好像是很快赏和罚都很快，我们也知道最后的赏和罚都要等到最后审判，所以我们现在都还在等候。但我们又不能说神在现今没有做，神在现今也在做赏罚公平的事情，只是这些事对不信主的人，甚至信主信心不够的人，我们常常觉得哎呀，主啊，你很不公正啊，富人恶人你让他富，义人你让他受很多的苦等等啊。我们都说这些抱怨是不应该的，我们的神的作为是美好是奇妙。我们也不要因为你做错了顺着情欲撒种，一定收穷情欲收败坏，这是一定的。但是呢， 我们不要说没有希望，因为呢，这人所做的所有的错事，耶稣在十字架上都解决了，耶稣都替我们承受了，所以只要信靠耶稣，我们就相信啊，也会有一个崭新的丰富的生命，神就不再报应在我们身上了，或者说罪恶的刑罚不再报应在我们身上，因为这个耶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公义的神就不会再来第二次那个叫 double jeopardy 啊，就是双重标准，那是双重的伤害，不要，神在耶稣基督里就成就了一切啊，但是我们又不要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一切，因此神饶恕赦免了，我们就又像罗马书第二章讲的一样啊，我们在藐视神的一切的恩典，我们在为自己积蓄愤怒，我们因为他好我们就随便，我们就自私就自大。好，巴比伦不仅是以自己的强大自豪，而且虐待，因为得胜了就虐待其他的国家的百姓，包括把集中的加在别人身上，然后觉得自己都多么好。这些话我们想巴比伦是还有很多的霸权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哎，可是我们自己有某种权利的时候不也是这个样子吗？甚至我在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四五十年前的时候，有一些小学老师，其实我想中学就是高中的也是一样了，或者是有权的人呢，常常是神给他的权，他们那个就不怜悯了。哇，那有的时候打起人来，管教起人来，或者我们说在白色、红色或者绿色、蓝色各种恐怖当中的时候，有权的人真的是常常会做各样神给他权柄是要造就人的事情啊。我们当然也要马上承认，也是很羞愧承认，我们教会也是在太强盛太有权的时候，教会在一个社会里面会成为一个堕落的因素，因为权力真是叫人腐败，成为一个伤人的因素齁。那除了伤人虐待人以外呢，相对的就是自己的享受，专好言乐。诶，你看看这一段话，你要用在所谓的属灵人或者是神的儿女身上也一样好，所以我们就不要说圣经只是在责备外邦人，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神不偏待人，神总是很公平的，而我们有错误，外邦人有错误，大家都有错误，然后最有智慧应该不犯什么错误的就是所罗门啊，他是人类历史上照圣经讲最聪明的一个，可是他犯的错误你在这里你看跟法老出埃及记的法老和这里的巴比伦不是一样吗？就是他是一方面虐待别人，一方面专好厌乐，然后觉得只有我啊，我最好，我什么都不怕，我不会寡居，我有老公可以靠，我不会上子，我有儿女可以含饴弄孙啊，我什么都会很好，我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啊。他说你不知道哦，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两件事同时临到，突然垮了你所有的依靠。如果寡居是指依靠丈夫，上子是依靠盼望儿女哈，你的盼望和依靠，你的信和你的望一下通通都没有，因为你从来也没有爱。第八节第九节简单讲一下，就是这个上子寡居的事情，他我们说了，如果是寡居吗，通常是失去依靠，失去信靠的对象。上子嘛，失去盼望，因为儿女比较是将来盼望。如果或者讲的更简单一点，不一定要讲到信心和信心的对象、依靠对象和盼望对象突然消失了，我们可以讲更简单，就是你在觉得平顺安稳的时候，突然灾祸就来了啊！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复活啊！我们不能够不知道自己是多么脆弱，随时随地依靠上帝。什么时候你自夸自大，这我当也很容易就想到尼布甲尼撒发疯的那个时候。我当然也可以想到扫罗发疯的时候大卫会多么的恐惧。我当然也想到说约瑟17岁的时候他的盼望他的依靠是雅各，然后突然好像都失去了。不管是所谓的好人或坏人，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真是不能狂妄。我想我们应该计划，但是我们的东西真是很容易就失去了。 我们当然也想到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无知的财主，不，他也是计划的很好吗？他不会想到他马上就要死掉了，结果没有想到他完全享受不到他精心策划的一切的东西。这些事在我们人间不知道发生多少啊！我们也说的戏剧性一点，像911，谁想到会发生这个事呢？谁去那天在那个那大群的金头脑，我想在那个那两栋大厦里工作人都是非常财经界的精英啊，他们哪里想到说今天可能会一去不回呢？啊，我们当然也不是说一天到晚在那种紧张害怕里面，但是如果这里讲巴比伦的话，如果这里在讲强权的强横的话，那几个特点，当然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认识上帝嘛，不认识上帝就有那种狂妄自大，不认识上帝就不知道上帝是公义正直而且计划一切的，不认识上帝就会对于这个世界的公义正直还有一切的美好的东西不了解，他只认识一件事情，就强权就是公理，而我手上有强权，当他手上有强权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虐待其他的国家其他的人，当然有强权的时候他就会一个是自肥一个是虐人啊，可能不只是国家，我想公司个人民族都会有这样啊。当白人很强大的时候有白人至上主义，而其他的民族我想也都没有例外。权力叫人腐化，其实不只是权力叫人腐化，神给我们一切美好的恩典，包括不信主的人，他有这些恩典的时候，个人集体都容易腐化。神给你是希望你荣耀他，而且用这些来帮助更弱小的人，常常我们就刚好相反，去欺负更弱小的人，去荣耀我们自己。然后做了一阵很不错啊，好像没有看到什么不好啊，我的一切都很顺利啊，是不知道神在宽容忍耐，你什么时候神把那个宽容忍耐拿走我们真的也不知道，但是拿的时候呢就真是痛苦，对教会对基督徒也有这样的管教，我们盼望在这管教里面让我们彻底的回头，不要像以赛亚书以色列人一样一再被管教了还是不知回头，那到最后总有一个时候就回不了头了，就再没有救恩了。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